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乙年四旬期第五主日。下个主日我们就要进入圣周了。在圣周，教会将隆重庆祝主基督在他现世生活最后几天所完成的救赎奥迹。本主日读经一，耶勒米亚先知书的一开始，天主借先知的口向我们这样说话：时候将到，我要跟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订立新约，不像我从前握住他们的手，带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约。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与以色列祖先所订立的旧盟约，是用动物的牺牲来作为天人之间歃血为盟的标记。而今天透过先知所预许的新盟约，将是以天主圣子自己的血作为天人之间永久盟约的标记。旧约是镌刻在冰冷的石板上，而这新约将写在人鲜活的心头上，并将促使人们以内心的真诚去遵守、去实行。而且这生命的约法将不再是透过任何先知的教导，而是天主自己将亲自进入这新盟约当中。600年之后，耶勒米亚先知所预言的新盟约终于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他完成了先知所预言的时刻。所以在本主日的路昂福音当中，耶稣看见那些在犹太主义之外的希腊人要来见他、亲近他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刻到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那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从现世憎恨自己生命的，反要保存这生命直到永生。弟兄姐妹们，从耶稣的这段话，我们就已经了然耶稣受光荣的方式是跟犹太人传统以来的想法完全不同的。为犹太人来说，所谓的光荣是指拥有足以征服敌人的百万雄兵，但是耶稣的光荣却是指羞辱的十字架。为犹太人来说，光荣是指所有的国家都臣服在他们的脚下，但是为耶稣来说，光荣却是指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天主竟然用舍命牺牲的方式来跟我们订立那能彻底更新我们生命的新盟约。然而不用怀疑，这正是整个福音，也是整个四旬期所要向我们传递的讯息，也就是从受苦和死亡之中去寻索新的生命。今天耶稣就是用了这样一个听来好像矛盾却是充满真理的比喻，进一步解释死亡和生命的关系，来传达这个非比寻常的信息。这样的一种看似矛盾的生命规律，弟兄姐妹们啊，它并不是耶稣随口胡诌或是违反生命规律的，不，事实上它早已经存在于大自然的规律当中了。 而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就是以麦粒的生命过程向我们提出了有力的证明。麦粒只有被埋在土中，在这颗籽粒中所蕴藏胚芽的生命才能萌芽，甚至结实累累。麦子的死亡带来了真正的生命，因为死亡将麦粒所隐藏在内在生命的能量整个释放出来，这种生命的能量继续扩展，成为蕴藏更多生命能量的籽粒，而使整个的田野为丰年的家和美谷所覆盖啊！在麦粒的比喻当中，耶稣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比喻成那一粒落在地里死去的麦粒，而借由他的死亡，他的埋葬，这种子将成为一棵大树，使每一个人都能从这大树接受那丰硕的生命果实，而这棵大树将是那矗立在世界的中心，吸引万众归向他的十字架。从这十字架上，耶稣倾尽了他所有的一切，完全的把自己给了我们，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丁点什么，只任由他的爱不断的伴同他的圣血从他的圣心倾流出来，为在我们的生命内结出丰硕的果实。诚然啊，这个隐喻不只是表述耶稣的死亡，更是为我们指出了生命的奥秘。这个隐喻不只是指向耶稣的生命，同时也触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们，在这四旬期的主日福音里，我们不止一次，而是一再地听到耶稣预告自己的受难和死亡。而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更是直接且毫不犹豫地宣告这个时刻就要到了，已经到了。而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大奥秘，那就是耶稣明明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地往十字架走去，而他也尽可以避免掉这场苦难，这场死亡。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继续地往这条路走去呢？明明耶稣在面对这苦难和死亡时，他也如同我们一样会感到恐惧和不安。就如在今天的福音里，当耶稣想到自己将承受的苦难时，他也毫不隐瞒地在那些希腊人面前这样表达心中的不宁。他说，现在我心中烦乱，我该说什么好呢？我要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吧。是啊，耶稣竟可以祈求天父为他免去这悲苦绝，甚至当他被捕的时候，他向那位抽出剑来准备反抗的伯多禄，他不就这样说吗？把你的剑收回去，你想我不能祈求我的父即刻给我调动12军以上的天使吗？是的，所有这些免去耶稣受苦受难的方法，耶稣都做得到。然而耶稣并没有把他的祈祷停留在这里，他超越了他人性上的反应，而继续说道，然而 我正是为了这事才面对这时刻。父啊，光荣你的名字吧。弟兄姐妹们，听到了没有？耶稣没有屈服在人性的恐惧之下而为自己求救，反而祈求天父的名受到显扬。是的，耶稣彰显天主深情大爱的方式，不是屈服在人性的软弱当中，而是选择天父的旨意，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二篇读经，希伯来人书信当中，正是为我们揭示了耶稣面临苦难时的态度。他处身在一个死亡逼近的极度的焦虑状况之中，而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天父献上祈祷和恳求。然而啊，就如我们刚刚听到的福音那样，耶稣并没有停留在免于死亡的祈求上，他为天父所决定的救赎方式留下了空间。他不因为人性的焦虑而强迫天父按照他的方式去选择生命救赎的工具，却是将自己焦虑处境的解决途径留给了天父。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天父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耶稣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也教导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解决生命里的苦难以及面对死亡途径的选择权交给天主。因为天主所为我们指出的途径绝对比我们人有限的头脑所能想到的更加高明，不是吗？而天主是无限的，他的方法铁定比我们多得多，强得多，不是吗？是的，天主就是召教我们如此这般跟随耶稣的脚步，承行他的旨意，并完成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那一粒埋在地里死去的麦子，同耶稣一起受苦，甚至成为受苦的耶稣，未能脱去旧有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一则关于一粒麦子的故事分享给各位。在1950年代的初期，来自美国奥勒冈州波特兰的一位传教士，他名字叫艾略特 Jim Elliot。 他听说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多马逊丛林里面有一只能活在石器时代的奥卡族印第安人，人口不到1000人，他们骁勇好战，而且极端排外。艾略特他深受冲击，决心把福音传给奥卡人，于是在1956年以艾略特为首的5个年轻人便前往奥卡族的土地为奥卡族人传教。艾略特在临行前，他年幼的儿子问他说：爸爸，爸爸，如果万一你遭遇到奥卡族人的攻击，生命危急的时候，你会不会开枪保护自己的生命？ 艾略特的回答是：孩子，不会的，因为奥卡族人还没做好进天国的准备，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后来，在他们踏上奥卡族人的土地上15天之后，全数殉道了。果然，艾略特在被杀害的时候并没有开枪射击，在死前还用儿子从电视学来并且教给他的奥卡族语，向那用枪矛刺透他肚腹的人说：我是你的朋友，真实的朋友。在这个事件之后，新闻记者访问艾略特妻子，问他说：他们会不会徒劳无功，白白牺牲了生命？艾略特的妻子义正言辞地回答说：怎么会白白牺牲呢？我的先生从小就是为了这一刻而准备的，他现在不过是成就他的梦想罢了。好，五个年轻的传教士死了，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奥卡族人对妇女儿童的敌意比较小，所以五个传教士的妻子带着孩子继续丈夫们未完成的事业，他们进入了奥卡人的村落。他们告诉酋长，他们之所以再回来这里，是因为上主的爱。他们与奥卡族人生活在一起，医治他们的病人，向他们传讲上主的福音，带领许许多多的人信奉了上主。多年之后，当其中一位传教士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凯西，她决志要信主之后，她特意回到父亲被杀的那片土地，在那土地的一条河中，她受了洗。而为他施洗的牧师，正是当年刺杀他父亲的那个年轻人。是的，奥卡族人不再有杀戮，曾经的杀人者竟成了被害者最好的朋友。看啊，天主的爱让一粒落在地里死去的麦粒创造了累累果实的奇迹。这五个传教士的故事也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秉持着这五个年轻人的福传信念，前仆后继地献身于向印第安人传播福音的事工。而这五个年轻人的福传信念，就是要拯救绝对不能失丧的生命。是的，弟兄姐妹们，艾略特跟随了耶稣的步履，履成了那一粒埋在地里死去的种子。而当耶稣讲麦粒的比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正是耶稣的步履朝向哥尔各达前进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经历死亡这条幽暗的道路，才能使过去、现在、未来无数人的生命走上光荣的道路。耶稣就是那一粒落地死去的麦粒， 其中蕴藏着许多胚芽的生命，而我们一旦经过他的死亡与复活，我们就要跟耶稣一起结实累累。而当耶稣看见一个新生命在他内诞生，他那饱受痛苦的心灵和肉躯一定就满足了。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自己跟随耶稣走十字架、舍己、为人牺牲的道路呢？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活是以自我为圆心跟半径，这种生活将把我们自己困在那一小点点内小圈圈当中，窒息而死，甚至成为一滩发臭的恶水。然而舍己牺牲的生命却是以耶稣和他人作为我们生命的圆心与半径，这种生命的事业必然使我们的生命无限宽广，并且真正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来，那就是为死而活，为活而死。阿们。